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主日平安，欢迎大家继续的在主的殿堂分享神的话，享受神的话，然后享受圣徒相同。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接下来时间里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将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叫做健康的代价。那么谈到健康呢，它首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生命体的特征。健康不是机床，不是机器，不是机器人，不是一个人工智能产生的某种特殊的机器的这么一个名词。当我们谈到一个健康的问题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生命体。那么我们谈健康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特色，主要就是谈我们人的健康。因为人的健康作为有神的样式被造物的这样一个生命体，它是最有价值的，同时也是最值得我们关心的。我们谈健康一般都是谈人类的健康。那么植物的健康、动物的健康有没有呢？也有的。比如说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了，大家都有宠物，所以宠物呢就有宠物的一些医院宠物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食品店等等，还有给宠物的一种洗澡啊、褪毛的一种美容的地方也有。但是我们总体来讲谈健康，是指人的健康，是指生命体的健康，是指高级生命体的健康。所以它有生命的特殊的特点。但是我们都知道，要想维系一个人的健康，它一定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什么呢？叫云健身。所以云健身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为此要付出一定的锻炼的付出一定的时间代价的这样的东西。同时上了年纪呢，你的锻炼要讲究，时间要讲究运动的方式要讲究所谓有氧运动又出来健康医学出来，保健医学出来，现在在西方呢有一个预防医学叫做 preventive，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还没有生病就叫做治胃病不是治胃口的病，就是防治你还没有生病的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方式这叫做治胃病。所以这都属于健康。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健康产业，又叫大健康产业。那么从小孩到妇女到老年人到饮食健康，到真正的身体出现亚健康了健康，当然生病了更需要健康等等，叫健康。所以健康的代价，那么健康的代价当然它要影射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比对或者针对，那就什么呢？就是不健康。所以当人处于不健康状态了，我们才渴望健康。所以有了不健康，我们知道健康的珍贵。所以一个东西当快要失去的时候，我们才能珍惜。所以当一个人有清醒的健康意识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出现了某种不健康的阴影，甚至已经不健康已经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比如说以前我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无论是饮食无论是训练锻炼各方面睡眠各方面都觉得自己是个小伙子。但是呢，当人进入了已经奔六的这样的年纪了，我刚刚过了56岁的生日，所以突然间感觉哇，健康问题已经悬在我的眼前了，那就意味着不健康的一些东西就在我的脑后了，就在我上面了，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要健康。那么健康对于属灵方面来讲呢，那就是很重要了。当我们出现了对健康问题的忧虑，对健康问题的追求，不健康如影随形的在我们后面跟着的时候，我们才要求医生，我们才来到真正的叫求医问药。当我们属灵的灵命不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要找我们的大医生真正的大医学家，真正的这个手术大属灵的手术大师，真正生命的灵魂体的大师，那就是主耶稣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来了真正的不是要拯救所谓的义人，要拯救罪人。所以什么呢？有病的人 才真正的去求、去找需要医生。没病的人他不需要医生。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就是当我们要追求健康的时候，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健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才寻求主的帮助，才寻求神的创造者的最终的给我们有一些很清楚的一些看见。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常常进入圣则体系，我们常常说有三条命，一个是肉身的生命，一个是灵魂的生命，一个是神心给我们的生命，灵命。灵命贵在合一，所以不健康的时候它是合一出了问题。只要是合一出了问题，我们叫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是当我们感觉很不舒服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关系很不舒服很不爽的时候，那意思就是合一的出了问题。合一的真正的总工程师啊，合一的大师，合一的主宰，合一的英文叫 master 啊，就是主人是谁呢？是圣灵啊，是神的第三位格。所以当我们合一出现问题了，我们要求告圣灵。你说求告圣灵，祷告各方面，假设祷告没有感觉怎么样呢？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确确实实我们这一块呢是有一些问题啊。我们知道有时小孩的时候他不知道身体哪个地方啊出了问题，他只是哭啊哭。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只有人特别敏感的时候才知道，哦，我啊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个地方不舒服。所以当一个人灵命到一个程度，他感觉某些地方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预感到某些地方不舒服的时候，这说明他的灵命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了，明白吧？有的人感觉不舒服，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用人的办法去治。不是的，我们灵里边人和人的关系，圣徒的关系，团队的关系，教会肢体的关系，生命共同体团契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终呢，我们需要圣灵从灵里边给我们解决，那就需要我们需要有灵命，我们需要有灵的倾听，灵的一种啊叫做祈求，叫做祷告啊，跟圣灵的交通，跟圣灵的交通，除了祷告以外，还有很多最核心的祷告啊，最核心的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最核心的圣徒相通啊，一个属灵的牧者比你更成熟的人，甚至是一些灵命比较健全的旁观者，啪啪啪给你点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牧者的问题，圣徒相通的问题，然后圣经启示的基本的原则的问题清楚了以后，你祷告就好了。否则的话，你祷告很容易被你个人的幼稚和血气所主宰，这样的话呢，反而弄得更不健康。当我们灵魂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啊，脾气很暴躁啊，容易多疑怀疑啊，然后容易这种自我自私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这里边涉及到是第二条命的问题啊。第二条命就是堕落以后，人为了求自保而慢慢的在罪的环境，在亚当里形成的一些东西。当然这里边有智慧，人有自己的努力，还有一些道德，还有一些啊相互效法学习啊，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就需要，也是需要人的自我省察。如果有神的帮助，那是非常好；如果没有神的帮助，还没有信主的话，那也是相当难的。那只能是问道于，不是问道于盲，就是啊，小孩问老小孩啊，老小孩问大小孩，就这样问，这样大家问，是不是？不啊，虽然不是问道于盲，但是呢，给的东西都是相对，它不是彻底的。啊，当我们身体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用跟圣经的整个的这个信仰源流所带出的很重要的一个医学医疗体系啊。我们说现代的医学体系跟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关系的，而且现在的无论是医疗还是药物还是器械还是护理，都跟基督教有关系啊，因为基督教对人的身体的结构、人的健康啊、人的生命的价值等等，都有很伟大的贡献对人类啊，所以我们也要啊遵守这个东西。那你说啊，西方啊有贡献，中国没有贡献，不过中国也有贡献。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人命关天"，也是这样的。所以，凡是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文化，它都比较尊重生命。啊，他所以草菅人命都不是伟大文化所带出来的，所以神恨恶什么呢？用活人祭祀，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其他的一些人，活人祭祀，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所以神是不喜悦的。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谈到健康的时候啊，先给大家做一些绪论式的交代，然后我们对健康有了身心灵的理解，有了神作为生命的总设计师，保守和救赎的这样的一位主，我们需要对这个健康有一个清晰的看见，和有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出现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找谁，我们知道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知道最终的一个主宰啊，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也从他启示的话语当中找到一些恢复的原则啊，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呢啊，就先序言先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分享啊。进入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仰望交托，向你以往一样继续的保守弟兄姊妹能够安心听到，谦卑受教，圣灵感动，基督的身体临在我们，不仅仅作为个体，更主要的是在基督里成为肢体，成为一个活的生命。我们不仅要自己身心灵健康，我们更祈求我们所在的基督的生命更宏大的，更高层次，在灵里边合一的一个伟大的身体，伟大的生命，伟大的生命共同体，那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为元首带出的圣徒相通的生命共同体，带出的圣灵所成就的生命共同体，带出的圣灵运行和圣灵把圣爱浇灌下来生命共同体的健康。我们为了维系这个健康，我们不仅维系自己身心的健康，我们更维系这个伟大生命的超越生命的健康，就是神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体的健康。我们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带领话语，寻求你圣灵光照引导和充满我们，带出真正的与你相交，真正的灵恩，真正的在圣灵里祷告，真正的在圣灵里复兴，真正的在圣灵里的恢复，真正在圣灵里边成熟和饱满与健康。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接下来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的，我们接下来我们关闭视频，大家认真听讲。那么我们上一次还记得吗？我们谈到了禁果与后果，我们给大家温故知新一下。那背景的这幅图恰恰就是夏娃不顾丈夫的提醒，神背后的告诫，然后吃了禁果，也给丈夫吃了，丈夫这个时候完全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暖男，完全不考虑神的教导了，然后一味的这个宠爱自己的妻子，听任自己的老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暖男不是绝对的，我们暖男必须要在神的道里边去做。所以我们弟兄也这样，我们弟兄爱妻子是没问题的，宠老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底线，否则的话呢，你就成为亚当了。不要把自己的妻子变成夏娃，记住啊，暖男的丈夫不要逼着自己的妻子成为夏娃，不要不光是逼着就是你造就了一种氛围，让妻子在萌宠的这种情况下，以撒娇的方式，以各种方式，以一种娇媚的方式，让人赏心悦目的方式，最终把她塑造成夏娃。不要那样不要那样。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高官落马成为官太太呀，阔太太呀，甚至这样的一个一个真正的一个二把手等等。二把手不是那个副局长，不是那副部长，实际上是他的妻子，这样都是犯了亚当病亚当病，他应该做头，尤其是把属灵的原则坚守到底的这个做头，这才是真正的好丈夫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做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上次我们讲过了我们今天给大家高度的概括总结一下，那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叫偷食禁果，迫于善恶，有神难依，然后又于自我。哇，这几句话大家也可以再找一些书看我们现在上个世纪初期灵恩运动对这个所谓的偷食禁果呀、创世纪这些东西都有特殊的一些解读我们传统意义上也有很多解读这个奥古斯丁也有一些解读，那么我们 综合这些解读，我们综合一下这些解读，同时呢也带出一些属灵的亮光，我相信是神对圣泽的怜悯。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性的总结。第一个叫偷食禁果，什么呢？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曝于善恶。什么是曝啊？曝就是曝露的意思，明白吗？突然间啊，下大雨了，没有雨伞，哇，一下浇中这个铺路啊！突然间阳光出来了，哇，暴晒，暴晒，晒的皮肤爆皮了，这叫铺路啊！所以你看有个日子边，铺路，铺路，由此带出的铺路到各种的危险当中，没有遮，没有盖，无遮无盖啊，没有任何的无遮无拦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叫做铺路啊。孟子有话叫"一铺十寒"，就是这个铺路。那么铺路，假设铺路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自然现象还好一点，还好一点。如果现在啊，铺路到这个印度的变种病毒啊，叫16171617216172啊，那怎么办？那可惨了。在新加坡，在国内可能好一点，在新加坡是啊，谈变色变，就是谈这个变异的毒株啊。我们现在谈的色变，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毒株出来的东西，第一个。它的储存期啊，它的这个所谓的隐藏期更强啊，它到了什么20天以后，前两天还这个什么样的，还阴性的，就是20天突然间爆出阳性的转阳了，血清阴性，就是它刚转阳，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它的潜伏期更长，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更适合于热带环境，因为这个病毒是冬天起来的，所以它比较适应于寒冷。但是呢，在热天的时候呢，它百无聊赖，它在热天的时候就有点懒洋洋的啊。但是这个变异病毒在热带传得很厉害。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啊，现在看来明显的是比那个时候要强啊。这个我们在新加坡都能感受到的。还有一个很奇葩的东西，它对儿童的传播很厉害。以前呢，在新加坡儿童不太容易得，现在呢，很小的孩子，几岁的孩子也可以得啊。然后呢，它可能带有一些顽固性，就是弄完以后，哎，再转阳，再转阴，再转阴，再转阳，这些我们都不好说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群啊，开始传了20个，然后又到40个，然后又到46个，然后又到49个，然后其他的一些群就是不停的就在一个群就这么爆，所以出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想到了。暴露于善恶的时候，实际上是最可怕的。你所谓暴露在善啊，我们知道善的真正的最伟大的善和本体的善就是神。我们说暴露的善，这个善有的时候需要打引号的。这个善的意思实际上是相对的善啊，因为真正的暴露的善就是没有恶的情况下跟神的一种啊相处，也就是偷师进国以前跟神的关系，那才是真正的暴露善。否则的话呢，那个善有可能都是。流出来的善都就像就像我们原汁原味出来的东西，它是兑了水的一个东西啊，那个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当我们暴露于恶的时候就很难办啊，这个暴露于恶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很好的反应，其实更好的反应就是交于恶。啊，与恶相交，我们说什么呢？圣徒相交，我们说与神相交，这都是一个团契的意思。当我们说与恶相交的话，那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相交的话，一般都用这个词，就是生命共同体，或者叫做团契，或者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当吃了禁果以后，我们说这个禁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知善恶树的果子，这个知的意思是什么？是相交的意思啊，相交的意思是生命，你中有我中有你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恶。进入到我们生命里了啊，这个恶也不是简单的某种程度的什么细菌，不是，它是一种也带有某种灵命的生命的一种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啊，是一种灵性的东西，因为背后我们知道恶的一个大本营，或者是恶的始作俑者，其实是魔，恶都从魔那来，所以善呢，实际上本体是从神那来。所以如果说啊，这个恶进入了我的生命。那么这不就是我们看到新约里边的啊那些邪灵附体啊，一种被鬼所束缚啊，交鬼的人呢 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是被恶真正的上身的最严重的东西。所以我们上次也谈过犹大，那么什么魔鬼入了他的心，这都是人吃的智慧果子，就叫做知善恶树果子以后所带来的可能性。 而带来的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树的本质就是向这些善恶直接开放，把生命直接开放啊。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就好像有一个皮肤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感染各方面呢，我们洗洗手就完了。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划破了，划了一个很深的口子，那么就会出现破伤风的细菌，各种细菌都可以进来。那它不仅进来，可以往下走发炎，最后呢可能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还记得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吗？还记得吗？所以白求恩这么高的医术，这么好的东西，它不是一般的医生，它实际上是关于心脏科各方面相当棒的一个医生，不是一般的医生啊。他来到晋察冀边区，他做手术的时候就是小小的一个疏忽，啪啊，用手术刀把自己的手割破了一点，然后就开始啊感染化脓，最后成为败血症啊，很快的就去世了。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与恶相交的时候，就等于把我们的皮肤接下来，保护膜接下来了，就等于细胞的细胞膜没了啊，等于细胞核里的细胞核的那个膜没了，所以变成一个原生质的一团浆糊了，所以很快就变成一团浆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带出的结果是人的生命直接与恶相交，所以我们就会出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一种生命气质，我们很难有处污泥而不染的东西。所以这样，所以有神难医，有神难医，有神的本善，神是生命的本体和美善的本体。但是我们吃这个禁果的时候，不仅仅吃完了以后有这个后果，因为我们吃的时候还有一个动机，那就是魔鬼说便如神一般，如神一样知道善恶了，所以他用这个动机引诱人，所以人接受了他这个动机，怎么样呢？他就买断，他就英文叫 buy in 啊，他就接受了这个动机，接受了这个东西，然后怎么样呢？他就开始与神分开了，明白了吗？所以这个道理用什么解释最清楚呢？告诉你，用那个浪子离家，浪子离家就是说什么呢？你把你的财富都给我，好把我的财富都给我，意思就是把分别善恶的那些本能、那些智慧、什么东西都应该给我，因为什么呢？我是按你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啊。啊，不是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我是按你想，所以呢，你应该把这些能力都给我啊。既然我是按你，所以意思就是我给完我以后，我就按着这个东西，我自己去花，我自己支付，就独立了，不要你了。其实跟那个一样，我们用浪子回头的情况，正好告诉大家，就是当人类的祖先吃禁果的时候，其实就是向神宣告，就是我行，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办，给我一点东西我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你了。实际上他是跟神说拜拜啊，我不需要人，我自己就可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是这样的。他不是被逼的啊，他实际上是自己的一种自我的膨胀那种情况。所以按着自由的原则，同时也有魔鬼在这里边的搅扰。所以如果神给了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如果他选择我靠着我自己能够成长、能够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自由他会奏效的，否则的话就是假自由，就不是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在历史的特殊的时段里边就把这个给他们啊，就或者叫允许这件事发生，就跟父亲允许那个孩子走啊，离家出走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叫有神难医，不是神不让他医，而是有神难医了。所以呢，囿于自我，囿于自我的意思，最终呢，人走向了一个怎么样的自我封闭的一个内卷式的一个生命的命运啊，整个人类都走向了靠着自我啊，靠着一种人本主义，这就叫人本主义，就开始了。啊，与神分开了。所以大家记下，与神分开不仅仅是因为神的公义和圣洁，实际上也有神，也有人选择的动机，就是人开始吃禁果的时候，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选择，他不愿意等啊，他愿意借着魔鬼引诱的这个办法，尽快的能够达到与神一样。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了整个以后人类的后果都是一个 有神我们也依靠不了，只能靠着自我，最后走到自由，走到个人主义，自由也好，个人主义也好，理性主义也好，就是给我们越多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迷失的可能性越大，我们做出荒诞选择的可能性就越高。所以人类有了理性，有了自由，有了个人主义以后的话，你看到整个人类现在发展的趋势完全不像启蒙主义运动的时候，文艺复兴时候那种情况，就是给了我们的自由的话，人类好像就越来越伟大，越来越好，所以世界就越来越昌明。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带出来的东西，有一些很低层次的个人主义，所以绑架民族所带出的所谓的什么呢，叫做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把一些最本能的人的这样的一种需求，然后靠着民族绑架，所以一个国家各方面陷于民粹主义啊，为了一些工资涨一点，油价涨一点，车票地铁涨一点，然后接下来戴口罩的问题，所以都要选票，都要投票，所以这样整个人类陷入了一种非常荒诞的一种情况。远不及巴别塔的时候，巴别塔语言一个，大家啊，好像是众志成城盖一个巴别塔，那还不是那多少那个人本主义，还有一个集体主义的东西。但现在来讲，不要说盖巴别塔了，就是自己在门前做点这些东西，如果对方不满意，都要告你，都要控告你等等这个情况。所以人类现在走向的一种东西是不确定性啊。当自由越多的时候，人类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越大。啊，或者是一种民粹的东西啊，一种分子热运动型的那种状态，可能是越大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分享了啊，今天的分享和我们上一次的分享关联很大很大啊，我们一起来谈创世纪3:22，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然后接下来24，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大家有没有啊？有没有？以前你有没有经历啊？当你认真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你非常非常不理解这句话，你有没有啊？如果你认真读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这一节圣经是最难，尤其22最难解的。怎么有一种恐怕，好像神很惶恐啊，很忧虑，很担忧啊，也马上就抽奖，赶快叫人，赶快给他赶走，堵上，不要他，就是好像有一种慌乱的那种感觉，也有这种感觉，而且觉得神这么伟大，怎么去跟人这么一个很小的人物，好像有点太有点过不去了那种感觉。所以呢，有些人就百思不得其解啊，有些人就查考一些书，查这个解经书那个解经书，问这个问那个。但是你会发现，你真正到圣经到网上去找的话呢，大家的解释或许大家看了一些解释，但是似乎都不太满意。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大家问一问的话，也可以找一找。那么我自己的现身说法是这样啊，当我读这节经文反复思考的时候啊，我就找一些资料看，不太满意啊。然后我曾还问过唐牧师这个事，这个怎么回事？唐牧师当时没有跟我正面回答啊，他的意思就是不要以为啊我能给你满意的回答啊，没有给我的。但是有一次他讲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了一次啊，他在大堂上讲道的时候。啊，唐牧师就是唐从容牧师啊，他在讲过一次，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犯了罪，然后再吃生命中果子，那罪就在人的生命中进入了永恒啊，所以再拯救很难了，所以人不能够吃了啊，让人犯导致人犯罪的果子，再吃生命中的果子啊，否则的话罪就进入永恒了。这个啊，我记得很清楚，你看这么多年过去，我记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是解释的比较让我满意的，或者比较深刻的一句话，让我感觉，哎，理性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 可是呢，在自己在想的话呢，还是觉得不一定啊，或者是还有一点东西似乎没有填满那种感觉。那我今天来讲，在已有的基础上呢，我要在这个里边再加一点，再加一点，或者说叫做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再去思考一点。所以就我们就本着我们上一次分享的那个基础，就是对这个知道有一个很深的认识。那么这里边22节，你看啊，他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这个知道的意思，这个知道就是我们上次所谈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希伯来文叫亚大，亚大，这个亚大，亚大的动词，那次我们说知道善恶树是它的一个名词啊，那叫亚阿斯，这叫亚大啊，这个叫做知道亚大，大家可以记住啊，亚大这个词也比较好记啊，是基本的原因啊啊亚大啊，就亚大。那亚大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圣德三赞查经的字义的一个探源。那么字义探源呢，我也特别的有幸，感谢神啊，在有几年的过程当中带我到美国，然后我接触的是什么呢？是基督教的啊，就是信了基督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当然对希伯来文有非常非常美好的那个功底啊，非常美好的功底。所以呢，他们在读他们的老祖宗的原文当中呢，他们的解经就带出这种古文字的啊，就是训诂啊，什么训诂呢？就是这古文字的音韵和字义的一种考据。啊，非常漂亮，就跟我们以中国人研究甲骨文一样，研究这个字义的起源一样。所以我接触到几个这样的人，其中有一个在西雅图，哇，他得非常好，所以呢，他就给我给我一些小的读物，然后我由此呢就揭开了这个，就好像这个刚去世的这个谁一样啊，袁隆平一样啊，他找到了一个雄猪的不孕的啊，这么一个啊倒水道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株水稻。由此开启了他整个的这个杂交水稻的工作。所以我当时拿到了那几个读物，然后我就去看看了以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些人啊，找到了一些同仁，这些同仁研究这个方面研究的已经专家到一个程度，已经被现在的主流接受了啊，所以主流接受了。其中呢有一个啊很重要的叫 Jeff Banner 这个人啊，这个人做的非常漂亮的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呢就考证了他的一些东西，现在有大的圣经的那个工具书工具网络都引用这个Jeff Banner 的他的研究作品啊，研究东西。所以当我们去考证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希伯来文是个象形文字，希伯来文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是用象形文写出来的，所以它跟它的象形的文字的基本的那个字母的意思是相关的。这个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一个字母是手的意思啊，是手啊，这个亚大，这个亚啊啊，这个字母是手的意思，你知道吗？然后呢啊，这个亚大啊，有一个 ain 这个词呢，就像英语那个小 y 一样啊，那个音啊，那个词呢是什么呢？是瞧的，是眼睛意思 ，eye。你看 ，eye， 我们英文发音叫 eye 啊，它那个字母叫 eye 啊，你就可以这样记啊，它就像那个眼睛一样。所以这里边有手啊，而且那个门它呀大是门的意思，在手去动的意思啊，进进出出的意思。所以手在举起来，在活动，然后呢眼睛在看，所以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手去触摸，眼睛去观看，它是直接的经历的意思，是经验的意思，是实践的意思，是学习的那个习，那个操练的意思。它是透过这个操练而认知的，它是透过直接的体验而认识的。所以当我们说知道善恶，这个翻译过来，我们今天中国人和受过希腊文化影响，知道的意思就是知道善和恶的概念啊，就这个意思，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圣经的知道的意思就是它完全暴露在善恶面前，完全跟善恶打交道，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孩 我们的孩子啊，在家长教育不太严格的时候，就突然间发现啊，回来的时候这孩子跟什么呢？跟一些小偷小摸的，跟一些啊不良的孩子在一起玩，而且这些孩子抽烟，你的孩子也抽烟，这个孩子小偷，你小孩子小偷，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直接跟他们相交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神看到了人还没有圣洁的本质，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时候，所以他的生命直接向恶来开放的时候，那会怎么样？那这个恶就会像病毒一样染身。当这个病毒自己还可以有限的消化，可以，如果这个病毒是一个艾滋病毒的话，那就很可怕，他就终生要跟你相伴了。所以在罗马当中啊，那个时候处罚当时的基督徒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一种办法，那个办法非常可怕，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活的基督徒啊，然后如果你不否定耶稣是主的话，怎么样呢？他就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把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然后面对面的绑一起，头对头，嘴对嘴绑在一起，然后身对身，两个手绑在一起，就是让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让一个啊鲜活的生命和一个日渐腐朽而且马上就要发臭的啊，一天两天就要发臭的生命，腐烂的生命绑在一起。所以这个人呢，绑在那儿以后啊，开始还好啊，这个人可能刚刚可能去世，但是过了一两天，就看着那个虫啊，那个蛆啊，在他眼前，在他嘴里这样晃来晃去，臭啊，这个等等，就这样折磨当时的基督徒，折磨当时。所以你想想，那是很可怕的一种情况。所以当神创造人在他的天堂，在伊甸园里跟神直接啊相互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他得了这个病，就好像得了那时候得了伤寒，得了麻风病一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等于神作为一个公义圣洁的神，他虽然是永生，但是他要看到跟自己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天庭啊里边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被恶染身啊，可以说这个恶的背后就是魔鬼啊，就是魔鬼可以借着这个东西来占据亚当，占据夏娃，占据他的后代，他生命啊，就是成为一个鬼父的人，而这鬼父的人就在神面前啊，神好像也不好怎么怎么样，如果他吃了永生果子啊，生命树的果子，也就超越时间了，永生树不是永远也的意思，就是超越时间了，就是时间再也不能成为他的生命的局限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在神面前永永远远的会有一个啊魔鬼窃居的这么一个肉身，这么一个啊场所啊，不叫道成肉身，叫魔成肉身，就是魔鬼就用神创造的这个亚当的身体以后永远的跟神对峙，那样的话呢，人呢就永远不能得赎了，那就是永远要下地狱了，因为魔鬼是存在的，魔鬼永远存在，所以神给魔鬼留了地狱。那么人神造人可不是给人留下地狱的啊，是最终这些人要来到神的身边，要享受神的生命永生的。那么你想想，这个人向魔开放，魔窃据了人的身体，然后这个人呢就无法，如果再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那就什么呢？那就没有办法啊进入永恒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吗？所以这个时候神确确实实要当机立断，确确实实要完成一个阻断啊，一个叫做啊 CB 啊，英文在新加坡都知道这个 CB 是意思什么意思，就是疫情时间的一个阻断，赶快拦住，不可以再走了，不可以再交流了，咵拦住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神呢当机立断啊，赶快赶他走，因为神还要救赎他啊，还要救赎他。如果他被魔鬼占据，再进入永恒，不受时间限制的话，那最终人只能进地狱了，只能进地狱了，不可能又再有救赎了。而这个不是神的心，不是神，因为神那个时候就已经预备了啊，当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啊，神就给人预备了一个救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必须要快快的从神身边离开，一个是公义圣洁的要求，一个是人自己选择啊自己独立的要求，就像孩子啊离开这个浪子离开他的父亲以后，那就得离开，而且要把守，不能够让他接触生命树的果子，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这样一个鲜活的有神的形象样式的被造物，不要最终全部的沦为魔鬼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呢啊魔鬼的这么一个工具啊。
不要这样。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的真相了没有？这是个现象，好像神岌岌可可的啊，甚至都有一些啊，好像都有一些不沉着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神是他有超越的旨意、超越的计划和为了人的一个最终的一种归宿啊。所以人因为神的这个保守，没有最终成为魔鬼的牺牲品啊。所以我们叫大惑不解，原来叫大惑不解，现在我们叫大惑得解啊，豁然开朗。什么豁然开朗？叫做骄于善恶，骄于善恶，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实际上就是善恶中有我，我中有恶了，就是这样的啊，叫骄于善恶啊，直接与恶交朋友了，这是个意思。然后呢，魔有啊巢窠，魔就有窠臼了，就有巢窝了。什么叫窠巢窠呢？都是窝的意思，就魔鬼有窝了啊，魔鬼有窝了，因为他已经向魔开放了，他没法抵挡魔鬼了，所以魔鬼就乐不得的进去了啊，就这样。所以骄于善恶，魔有巢窠，有的意思就是可能性啊，就是完全有可能窃据人类的身体，成为魔的一个器具了。所以圣洁之神，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对吧？所以从神的角度是不允许这个事跟他并存的，所以他必须得走。第二个人选择之善恶的意思，就是我有神不要依我，反求诸我，我想自己这样做，我要自己亲自分辨善恶，我亲自跟善恶打交道啊，这样。所以呢，人也选择了离开神，不依靠神啊，最后当如之何？所以圣洁之神当如之何呢？面对了人的自己的选择啊，不要依靠神，依靠自己。面对了人的生命，很快的就被这种属灵的啊一些啊病毒啊，就像一个孩子，如果啊我们啊弄得很脏啊，一身的一些很肮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让他进家，我们首先要给他洗涤啊，然后才可以。所以当如之何呢？神圣洁之神当如之何？当然要跟他分开，而且虽然是暂时的分开的，但是必须要分开。一个是圣洁的之神，一个是自由的要求，就是人既然选择了他要自己走，就像那个浪子一样，那当然按照这个圣，在这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给人绝对的自由的啊，是真实的自由的，是真实的自由的。所以你既选择这个好，你就走，就像父亲，你既选择了离开成为浪子，那你就走。啊，这是如果不走的情况下呢，魔鬼在旁边也会讥笑。哎，你看了吗？你不说你给自由吗？你给自由，你看他选择他自己要跟你一样啊，你现在又不让人选自由，你到底给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呢？所以魔鬼在旁边说风凉话。那你说于博，你从哪儿搞出这些名堂呢？我要从约伯记搞出来的啊，约伯记就是这个意思啊，整个的意思就是你是祝福他，所以他才有忠心良善啊。如果你把那都拿走，你看他怎么样啊？他跟耶稣基督也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辩论啊，就是说什么你给我自由，你又给我弄这么漂亮啊，你又给我自由，我当然有些地方我要与你同等，我要与你儿子同等了，这是人之常情，这是自由的常情，这是自由必然导致结果，你不要责怪我，责怪的是因为你给我自由。所以神啊，他也会这样在旁边啊，用这样的东西呢跟神有些辩论啊，有些辩论。所以你看到这个背后的神学的东西呢，其实有限度的我们还是可以理解一些啊，在基本点方面我们还是能理解一些的。等大家谈到福音七讲的时候，谈到耶稣必须要死，必须上十字架的时候，必须成为挽回祭，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救赎一个代价的时候，大家就清楚，更清楚了。那到那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道理再清楚的给大家解析一遍啊，大家关注我们的福音七讲啊。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个诵读圣经，我们改换一下背景。这背景你看，耶稣到各地方赶鬼啊，其中有一个地方啊叫格拉森，所以你看到有人被鬼附了啊，然后这个很多鬼魂会成为一个群啊，他的名字也叫群，所以他到哪儿去，他就窃居在人的生命当中，把人的生命变成他的怎么样呢？他的殿不是圣灵的殿，是邪灵的殿啊！所以人就变成了邪灵殿，这跟神造人正好相反。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吃了 知善恶树的果子已经没有对恶说不的这种能力了啊，他已经跟恶相交了。所以耶稣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怎么样呢？为什么耶稣来赶鬼？为什么耶稣说赶鬼就意味着神的国降临呢？就意味着神用神的灵去驱除于邪灵，让邪灵啊离开有神的样式被造物的人要离开。因为啊，首先的亚当没有完成这个东西，末后的亚当来了，他也是神也是人。所以魔鬼在他生命当中为什么叫一无所有？什么叫一无所有？完全不可能占据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是有彻底的抵挡能力的。虽然魔鬼想诱惑他啊，想跟他相交，但是他交不了。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人他有可能犯罪，但是耶稣基督作为神他是不可能犯罪。你说到底可能犯罪还是不可能犯罪呢？哎，这又是一个悖论啊！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今天我就告诉他这又是一个悖论啊，就是圣经带出来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东西，完全是让人开脑洞的一些东西。否则的话呢啊，就基督教才真正带出很多的哲学的思考，否则的话我们人呢就陷于逻辑的顺畅就完了。实际上神的道给我们带出很多哲学的悖论，这样思考起来才有意思啊，才有意思。所以耶稣来了就是要带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完全属神的生命，一个人的绝对的标杆啊，就是所谓的他是坐标，他能做到，我们靠他达标，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人啊，在这求的意思，他的赤身裸体啊，实际上就是非常的正向啊，这个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那个情况，然后灵的势力向他扑过来了，猛扑过来啊，然后这个已经不是猛扑，他已经没有抵挡能力了，这所有的邪灵已经在他里边做窝做巢啊，做窠臼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看到啊，这个还有耶稣赶到了啊，那个玛利亚的身上的鬼，马大拉的玛利亚赶到了什么？赶了七个鬼，这么多的鬼都在他里边待着啊。他人体呢就成为鬼的别墅啊，我们中国一谈别墅都是很高雅的啊，风景旖旎的，非常漂亮的，很富有的东西。对，魔鬼就把人啊，有神的像样人当成他的别墅了。魔鬼不愿意到猪的身上啊，到猪的身上，这里边有不同的，因为猪的生命毕竟低等啊，同时猪的生命的话呢，他实际上是背逆神、反抗神的，所以他到猪的身上他是不情愿的。他是不情愿，所以那么他就到人的身上。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这个领受啊，你们想一想啊，有的人就问，为什么到猪的身上，猪怎么就跌下悬崖都死了？死了有2000头猪，为什么这样啊？有不同的解释。当时我也曾经问过啊，问过很多的啊著名的一些牧师，这牧师最后也是有点一筹莫展，被我问住了，为什么这样？后来就问啊，他说明姐，你说呢？你说怎么回事？为什么跑到里边去啊？等等。我有一个解释啊，我只是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啊，我不认为这个是绝对的真相。我理解就是魔鬼非常恼火，因为这些小鬼都属于最终都要听魔鬼的，因为他们都是属魔鬼堕落的一些邪灵污鬼。魔鬼让他的去攻击人啊，但是这些人看到耶稣以后啊，马上就是缴械投降，就跑到猪里面了。所以魔鬼当时发怒啊，你搞什么搞啊，太这个意思就是太不争气了，所以这些小伙都害怕了，纷纷都跑了，都跌到水里去了，是不是这样的？大家去想的好吧，我们以后啊，以后再交通这件事啊。那么我们再看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马太福音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所以你看到，当人真正向恶开放了，所以人就抵挡不了肉体的软弱，会生病，也抵挡不了灵的软弱，他会交鬼，鬼会上身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一句话就把他们都赶走，这反映出神真正的神的国，神的救赎要来了啊，神的儿子亲自要完成这个东西驱鬼的工作了。所以这个什么呢？真正的神的国降临了啊，要把那个壮士要捆起来，那个壮所谓的壮其实就是魔鬼啊，然后要把屋子要清理干净等等。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你说我们现在好像魔鬼很少了啊，好像我们又都有精神病心理学病，还有吃一些药，还有到医院等等，这是一个假象，就是现在依然有鬼附的，现在也有精神病，现在也有分裂啊，这些鬼附的精神病分裂的话，实际上直接间接的不是没有灵界的干预的。总的来讲，羞辱神就是把人有神的形象被造物的人让他不成为人样子啊，透过肉体的啊生病，精神系统的生病，神经系统的生病，心理系统的生病，让他啊活的啊人不人，就是啊病殃殃的一种状态。要这样，这也是魔鬼的一种诡计。那么神来了，他就要一并赶鬼。那你说现在大城市当中是不是被鬼附的少了，不像耶稣那时来的这好像这么到处都有被鬼附的？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为什么说有可能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当耶稣来了以后，神的国临在了以后，圣灵来了以后，神的教会建立以后的话，实际上呢等于以相当大的程度又把一个生命的保护层临到了神的儿女生当中。透过神的儿女对福音的广传，对魔鬼的揭露呢，还有神的保守呢，实际上呢普遍恩惠和特殊恩典啊，实际上是魔鬼不敢轻易的，就好像流氓打劫一样，都是光天化日，都是朗朗乾坤，都是夜里都有路灯啊，这魔鬼也得出门打劫的时候要小心啊，所以呢现在的一些情况会少了。但是乌鬼的情况你会发现非常奇特，第一个夜里他经常闹鬼，第二个呢海边经常闹鬼，第二个农村乡村山边就经常闹鬼，海里经常闹鬼，这里边就有这些东西。以前我们有个牧师叫康小农牧师啊，以后你要听他做，有机会听他做见证，他就有很多的赶鬼的经历，因为他们在的以前是，所以啊这个宋尚杰待的那个地方啊，是莆田下面的那个所谓的啊，这个惠安女啊，惠安女都是那些打海出海的那些人的妻子啊，戴着惠安女的头巾那个帽子等等，他们有很多的那些鬼故事啊，就是这个啊康牧师当中有很多赶鬼的经验啊，而且被鬼附的人的一些特点非常奇特的啊，他有很多见证。到时我们再有机会再说吧，好吧。所以你看到耶稣来他就赶鬼了，他赶鬼了，那就是因为智慧树的果子吃完以后带给人类的一种悲哀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类似于这种现象啊，它比比皆是。你看这个背景是一个剪枝就是啊花园的工作经常剪枝。那在新加坡你会发现啊，有很多的一到星期天就修路工程，修路工程当中除了铺路啊，给上一些这个沥青啊，各方面很大的一部分是什么剪枝，因为新加坡的它是热带嘛，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植物在路边，所以呢到了星期天这个剪枝啊，剪的好好的树啊，剪了很多，然后你要问他为什么剪，他说这个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为了它长得更好要修剪它，所以它有一定的原则和规律的啊，原则规律不是看哪个大哪个好就怎么样，他有的是剪的时候啊，把一些树剪得秃秃的，为的是他要在关键的地方能长得更好啊，所以剪枝。所以由此我们来看到植物剪枝啊，动物手术，然后为了健康代价当付。所以好好的植物为什么剪枝呢？啊，动物为什么让它流血做手术呢？以前没有麻药，那更痛呢？一个原因是为了它的整体的健康，所以当付的代价是必须要付的，这个道理现在大家都知道。所以人的道理知道，树的道理你知道吗？你看着长得好好的，啪它就是园艺师就给你剪了，为什么剪呢？是为了它更好啊。所以耶稣也说，凡啊属我不结果子的，然后我负责来都给它剪掉了啊，好使那结果子长得更多。所以动物手术为什么手术要流血呢？啊，为什么？是为了它更健康，因为割去的那个东西啊，将危害它的健康，必须得割去，不得不割去。所以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教导， 啊，这是非常让人啊感觉难以理解，所以说非常的好像是啊严重的一种东西。那怎么看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这样说：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了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刚才我们说赶走为什么会这样的？倘若你一只眼让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多么的可怕啊，多么的可怕。但是这又是一个铁律，这又是一个基本的属灵的原则。大家不要想的啊，就是又我以后到天国，要不都是啊，都是残疾人啊，缺胳膊短腿的，或者是一瞎眼，都是这样。那不是这样，耶稣用这句话带出了就是希伯来文化的幽默啊，他带出来的是一种用一种非常严厉、夸张和强烈对比的话，就是要警醒你。耶稣谈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生理当中的第一条命，他指的是实际上是第二条命和第三条命，灵命啊，灵命的东西。它不是有形的，其实它是无形的，但无形的说起来很抽象，所以他用有形的，用第一条命来给你比喻，就好像你第一条命，这种情况下你要保持你第一条命进入永生呢，还是啊带着好像是各方面都齐全的啊，两头两脚这都齐全的，然后进入到永死当中呢，地狱当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人呢啊，借着这样的一种非常鲜活的一种比喻，他知道哦，原来灵里边我们有很可能有很多一些被玷污的东西，很严重的东西，他可能把我们拖垮的东西。所以与其这样的话，我们不如忍痛割爱，就像割掉我们生命当中一部分一样，然后呢进入神的永生。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舍一个得，舍得舍得，得舍得舍，他必须要为了得必须得舍，为了舍才能得，他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到神用的这个道理也是这样。那么由此联想到我们刚才讲过的什么，就是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以啊，吃了知善树的果子以后，人就可能成为魔鬼的栖居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怎么样？那就是人的整个人类的命运就必须或者是不可避免的被魔鬼拖入地狱了，拖入地狱。所以神的怜悯恰恰就在创世纪那3:22就显明了，他为了保守他的这个被造物，他要让人有相当一批人要得救的。所以那个里边蕴含着福音，那个里头蕴含着救赎啊，那个里边隐含着神对人的一个很大的怜悯的计划，你看到了吗？所以西方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啊 Christopher 啊，这个人啊啊叫做 Chris Wright 啊，这个人就谈到了从新约到旧约当中都隐藏着神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啊，他说 Mission of God 就是宣教的上帝啊，是这个他的宣教的意思，就是要把永生带给啊神的子民，是这样这个意思，就是从旧约到新约都能看到一个 Mission of God 就是宣教的上帝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命，更大的一个灵体，那就是基督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三节圣经，马太福音18告诉我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外邦人税吏，所以外邦人对犹太人是非常清晰的，税吏对犹太人是非常清晰，他的意思就是形同路人啊，就不把他再看成是属乎我们堂会的，属乎我们 synagogue 的，属乎我们啊外啊属乎我们、啊、犹太人的整个的这个社区的生命共同体的啊。我们说犹太的社区其实作为神的选民，就是啊在旧约当中神的教会的 反映神的教会观。新约呢，透过就是在心灵上行割礼啊，成为神的教会。旧约当中肉体上行割礼，作为教会的初期阶段，也可以说叫教会的预表，也可以叫教会的初期阶段。那么外邦人和税吏呢，他都不属于，在犹太人观点都不属于教会的，就不属于神的子民了。看到没有？所以我再念一遍啊，如果两个人闹了矛盾了，有人得罪了你呀，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啊，你便得了这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凭着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然后告教会；他又不听教会，然后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这是分辨一个生命共同体健康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如何把一个身体当中的头疼脑热保留住然后它属于我们可以自我靠着免疫系统可以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规矩，然后靠着这个东西不能恢复它不属于我们身体的调节免疫系统恢复的，那怎么样呢？那你要给它割掉的，你要给他割掉，否则话你就不健康了你就不健康。所以我们健康当中呢，就一定要拿捏的准这个火候，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其实就在这三节当中。这三节不要小看，这三节实际上是属灵生命共同体区别维系生命共同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背后有它的真相，用三三日查经，这是个现象，背后有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生命共同体。那么我们以后也许我们在第十二期三三查经，我们会把这些经文给大家解读，让他看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共同体，这个合一的生命共同体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两三个人，为什么有矛盾的双方，为什么教会的权柄到底在属灵方面代表什么，为什么如果不听，最终不听教会就在看他外邦人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把这个标准，这个健康的标准健康有的需要保守治疗需要维护，有的需要手术治疗把它割掉，这个标准到底在哪儿？就实际上这三节就反映出来的。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四部福音书当中传讲教会信息当中呢，其实就是这两块，一块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一块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就这两块很重要很重要的教会论的信息是从主耶稣基督的口中带出来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卫生守则卫生守则当我们说规矩不守，权柄不服，规劝不听，如戒当除如戒当除。我们总结刚才那句话我们带出了一个教会论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团契的一个很重要的健康的标准。如果我们要保持健康和卫生这叫卫生守则也就是健康守则。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如何把他有的需要包容，需要挽回，需要抱持，有些是不行的，有些必须当选戒一样要除掉的，要分开割去的，否则的话它会越演越大，它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肿瘤它会这样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我就告诉他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有规矩他不守，有权柄他不服然后有圣徒的相通的规劝他不听。你看了吗？权柄是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言人作为头他没有，他不服，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权柄。有规劝，圣徒的规劝，两三个人在那儿，而且有定准的，有什么证据的，他不听。然后又有神所设立的解决冲突的这个规矩，他又不守。所以这样的人我说的不守、不服、不听带有屡教不改的意思，不是一次可能是三次他都不服都不听。如果是这样的，如选戒一样要给他除去的，要给他刮去的，要给他割去的要用各方面的酒精要各方面的东西，用特效药要给他除掉，否则的话他会影响你的身体的健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变大到时候最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 这是背诵的境界，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这一讲啊快到尾声了啊。所以临前五章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一点面教成，所以有的时候要除去旧教，成为新团，这就是神的心意啊，要除去旧教，成为新团。那么什么是教，什么是面粒呢？啊，面粒有的时候跟教啊，它看起来很相似的啊。你和过面的时候，那个教和那个面团是很相似的，你有的小孩是分辨不出来的。但是这个教和面是不同的，这个教你放进去了一小的东西，哇，它在里面就发起来，看到没有？选界也好，或者是什么啊，是肿瘤也好，总而言之，它不是属于这里边的，所以它慢慢的会发起来的。所以一个属灵人能够看到身体的健康，最最要命的或者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学会分辨哪些是旧教，哪些是面团。面团需要保证，旧教需要除去，好使面团成为新团，这样才好啊。感谢赞美主，大家一定要学会，这就叫做分辨诸灵的恩赐，这叫属灵的分辨能力的恩赐，一定要啊，掌握这个恩赐。最后我们说触类旁通，触类旁通，这就叫无教饼啊。神所谓无教饼，为什么无教饼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无教饼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预表着一个纯啊，一个没有其他的世间的一种要素影响神的儿女，神的生命啊，神儿女的生命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让我们想起亚当，如果没有吃那种与善恶相交树的果子啊，他的生命不会有旧教，不会有邪的恶的教在里边啊，就是最纯的最单纯的。那只有在神的看护和保守下，带出最纯洁的生命，最圣洁的生命。但是这个教进来了啊，也就是善恶的那个恶跟他生命相交了，所以就非常麻烦，非常，因为他已经进入到他生命里边了，明白吗？你那个教啊，真正跟那个面团弄起来了，你已经很难分开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就要动手术，那是很精细的手术啊。就像我们现在啊，就是刚去世的另外一个院士啊，一个叫肝胆啊科之父啊，肝胆之父叫做吴孟超啊，吴孟超，他的手法最厉害的就是把肝脏当中的肿瘤，最复杂的肿瘤，而且毛细血管最多的，他怎么给你切出来啊？所以他才是权威啊！他不光是按着这个说明，他是有手法的啊！所以他跟他的徒弟说的时候，日本人拍摄我的照相没关系的，拍他学不了。他说我的手一碰上肝脏，我就知道哪一块肿瘤大，哪一块他的血管到什么程度了。我一摸就摸到，所以我下刀的时候，我那个刀法那种感觉，他是怎么拍也拍不出来的，就好像一个做菜的大师傅啊，他呱呱就连那油的时候，不是你简单的麦当劳的那些说明书就能搞出来的，不是的啊。所以无教饼啊和有教的东西，你要把那个教分开，那真是必须得神的工作，而且要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谈到了一个宝血啊，一个是神的生命，一个是神的血，一个是神的肉啊。基督说我的肉我的血，所以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为什么啊要涂门楣，血要涂门楣，为什么要吃羊的肉，要吃的啊吃净啊，完全的吃得干净，不能留，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这些都有预表，以后我们再讲啊，再讲这个东西，为什么有肉有血，为什么啊有主的饼和主的杯等等。这里边我们谈无酵饼，无酵饼是旧约的啊很重要的一个物件，一个物事。这个物事本身它是有属灵的预表的，它是有无酵饼的意思，就是亚当没有吃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没有恶的感染，他从来不可能有恶的进入他生命的感染的那种状态。所以神用这样一种状态代表一个什么呢？一个纯洁的被神拯救的蒙神保救的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无酵饼其实带出的是这样的属灵的灵异啊，灵异。那么好， 啊，无教品。所以触类旁通是意味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家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圣公、我们的慈善啊，我们各方面的团队的建设，你的小组、你的家园啊、你的园丁、你带领的一些团队等等，你要记住啊，记住你带领团队当中有一些啊，有一些啊病弱的啊，老弱的，有一些不太明白的，有一些弱阳弱智的一些东西，和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羊啊，有一些的害群之马，有一些的所谓的披着羊，甚至披着羊皮狼，你要学会分辨哪些是有教的，哪些是无教的，无教的要除去，有教的要保留。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这个道理，千万不要认敌作友，最终呢把整个的一点点的教弄得全团全毁了，全毁了。所以给大家这几句话啊，如果你的身边的人、你的部下、你的团员、你重用的干部、你重用的一些人，或者是他担负起很重要的一些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要特别小心啊，叫做求于自我，求于自我，求于自己。求于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得已，他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罪的捆绑当中，就是他无法突破自己，就是最后弄来弄去归结来他还是自己自己自己，他说出来的一种为其他的话，最终你会发现落脚点还是他自己。他其实私下里他是很痛苦的，有的是潜意识的痛苦，他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自怜自艾啊，非常苦，但是他就突破不了。哎，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些弟兄，甚至有些姊妹也是这样，他现在慢慢的感觉到他就是突破不了自己，最后弄来弄去总是顾影自怜，总是啊一种孤家寡人，总是自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破这个东西，叫做求于自己啊。但是很多求于自己的人慢慢形成习惯，他已经不愿意改正了啊。第二个来讲，逐于盈利，逐于盈利，就是啊这个拜神还是拜马门这个情况，但是他深受世俗化的影响，所以呢他是拜马门的。拜马门的，而且拜马门是盈利，蝇头小利，他不是啊，既利当既天下利，留名求名当留万古名，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蝇头小利，还没有儒家人的境界，万古名啊，什么天下利，他不是这样，他是蝇头小利啊，小利，所以逐于盈利，逐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是废寝忘食啊，是为此这个盈利，你得到100块钱，但是你不睡觉，哎呀，各方面就是啊，带出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处心焦虑，心力交瘁，最后带来带去就是赚那一点点小利，就这样的情况，还不够你点香火的钱了，那种感觉还不得，就像过去还不挣点油灯的钱了，点油灯的钱都比那个小利多了，它是这么一种不划算的这个东西，但是有些人呢，他就这样。啊，他求于自己，逐于小利，他眼前只看到鼠目寸光，就那点小利，这样的。然后接下来不守规矩，不守规矩，做事本质上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啊，不守规矩，不按规矩来的，没有全名意识，不守规矩，实际上他谁也不怕的，这么一个。然后最后其心必异，就是稍有风吹草动，那这样的人他最终必异，其心必异、啊、这个意思。就是他不是跟你同行的，不是同路人，不是同路人。所以你就记住，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要小心，不要不要用重用这种人了啊，这种人再有才干你不要用啊。我再说一遍啊，叫求于自己，他没法摆脱自己了啊，然后逐于盈利，他没法看到更大的宏大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了啊，整体的利益了，看不到了。不守规矩啊，为了自己，为了盈利的话，他可以突破规矩，突破底线，没有原则，其心必异。所以这样的人一旦反叛，一旦弄的话，他是不管不顾的啊，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底线，他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这样的人即使再有才干也要小心啊。所以我们要分享啊，叫做忍受感染啊，还有除惧消炎。我们的生命就这两类啊，你是忍受感染的生命，还是除惧消炎的生命？然后呢，你否则的话呢，你凑凑合合的 啊，你的感染就会慢慢的、慢慢的就进入你的肌肤，进入你的腠理，进入你的膏肓，病入膏肓啊，然后最后结果呢，就是整个的啊，就像以前的伤寒呐、啊、结核病啊，慢慢的就整个把你的生命就毁掉了啊，健康就毁掉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当除则除，当割则割啊，流点血也没有关系，凡是一种拘戒啊，就要把它除掉啊，否则的话它会影响你的生命。